生命记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今天经文不长，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请。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牧师，他题目是十诫。我们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要从生命记第五章的一开始来讲起，不过我们讲一个背景啊。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领受上帝的十诫，并不只是领受上帝的十诫，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是在出埃及记，领受十诫有另外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跟神立约。那么如果照先知喜欢用的，包括以西结和何西阿，在西乃山底下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婚宴，是婚礼。那么可以说以色列人被耶和华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求婚，以色列人就同意了，于是下面就是这婚礼。好，这样讲没有冒犯上帝，因为圣经的确是这样表达的。但是这样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哈。没有这种婚礼的。各位，耶和华在跟以色列人立约，而且颁布十诫的时候，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跟他们立约，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以色列人说：我很爱你，我要你做我老婆，答应不答应啊？这我用这种口气，圣经里没有写，不过整个的状况是这样，非常像那个强盗抢了一个美女，或者是希腊神话里面普赛方被盟军抓去那个地裂开，一部黑色的马车出来，然后普赛方就被抓走了，变成地狱的夫人，地狱的皇后。那么都是一个很可怕的，这种很可怕的情形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应该用在耶和华的身上，但是是这样子。那个婚礼是任何人没有看过的，我们的婚礼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世界，或者在餐厅，都是温馨的，都是喜悦的，都是平安的，都是快乐的。可是这个婚礼是恐怖的，有雷声脚声，大家听了都发抖的。然后在那个发抖的声音里，发抖害怕的时候，就好像各位姐妹们一个脸上一大堆刀疤，全身刺青，手里拿着一把大刀，腰上绑了一些手榴弹。我爱你，嫁给我。可能还可以讲，嫁给我好不好？各位，这种时候你能说不好吗？这种逼婚呢，很凶，很可怕。那么后面呢，还继续有那个艰难的部分。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都没有这样写，不过后面生命记有讲了，耶稣在新约也有讲了。那么当亚塞夫人被抢去的时候，当那个江洋大盗娶了一个夫人，娶了一个漂亮的公主的时候，故事里啊，或者说神话故事里面，那小姐那个公主就以泪洗面嘛，哭嘛，但久了慢慢也非适应不可了，就适应了。而江洋大盗再坏，他也就认了嘛，反正我娶到了，然后他一天到晚看到我就哭，然后就发抖， 然后就想家。通常再坏的强盗也就算了，情有可原吗？耶和华在娶我们，强迫我们成为他的妻子，强，对不起，不要说强迫了，我们没有被强迫，但是圣经好像这样讲，然后他对我们要求，不准想家，不准想你的父母，诗篇里面有这句话，女子啊，你不要纪念你的父家，就是当一个公主嫁到王那里的时候，不要纪念你的父家，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听到没有？哦，那么 I do 对不对？只好很委屈的说一个 I do。 在我们今天讲律法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讲十诫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上帝要求我们嫁给他，然后上帝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而这个表现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形容火啊闪电的可怕，在生命记第五章呢用叙述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哈。五章二十六节，凡属血气的，这以色列人说的话，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新郎要求新娘做什么样的新娘，新娘听了几句实在已经听得吓死了，好好好，摩西你去听，听了来转告我们，我们听不下去了，我们要吓死了，我们一定，你转告过来的话我们一定听。以色列人如此的惧怕，耶和华很满意。二十八节，你们对我说的话，这我是摩西哈，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也是摩西，这百姓的话，我这个我就是耶和华了，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各位今天讲的哈，刚刚我在第一堂就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说起来简单，但是那个有一些观念很难放在一起，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在这个可怕的婚礼上面，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想嘛，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跟我们立约，包括我们受洗都是非常喜乐的事。那么耶和华把在这个立约上面把整本圣经的一个观念放出来，而这个现象是我们在生活中没有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了解，就是一方面圣经非常强调这个立约里面充满了爱，我刚刚讲的没有什么太多爱好像，可是我们平常听到是很多的，耶和华如何在以色列人都好像在埃及很久的时候还是拯救他们带他们出来，我们上次讲很生动的那一句话，我将你们如鹰带在翅膀上来归向我，耶和华爱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去，带到西乃山底下跟他求婚，带到这个地方跟他求婚，你嫁给我好不好。那么耶和华这样的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要求，那么希望他们嫁给他，然后也就成了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喜乐的。可是在喜乐里面同时有一件平常跟喜乐跟爱，我们就说跟爱不会放在一起的，各位，爱不会跟惧怕放在一起， 你所爱的人，你不是惧怕他的。约翰一书讲，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那么我们不怕我们所爱的，我们所怕的，我们可能很怕他，绝不会爱他。可是圣经始终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我们对上帝要尽心尽力的爱他，然后我们又要怕他。这观念我在神学的课上也上过，也读过，也听人讨论过，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今天试试看，请各位也帮助我。天主教是用一个翻译来解决这个问题。天主教说，人对上帝有一种错误的惧怕，那种惧怕，如果你对上帝是那样的惧怕，那就是不得救的，那就是错误的，那个叫做奴畏，奴隶的畏惧。奴畏，你不是认识一个慈爱奇妙的上帝，你是像一个奴隶一样怕他。各位，我必须说，我对上帝从小到大这个因素希望是越来越少，但是恐怕还有一些，我怕。我有一次听到我一个学生，我很喜欢的学生，我跟他有一点争执，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子，疏远我，他说了一句话，叫出来，我听了好难过，他说因为我怕你，哥，我不希望任何人怕我，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天主教说，你对上帝的爱不认识，上帝的慈悲怜悯不认识，你只会怕他，奴畏，你是奴仆，不是神家里的人。正确的怕是什么怕呢？天主教说是孝畏，孝顺的孝，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敬畏。这样的翻译来解决问题，也许是你对上帝的孝畏太少了这我们能够懂，但是应用的时候还是有那个困难。我们如何对上帝甚至对人能够有一种正确的惧怕，又有一种强烈的喜爱呢？我们如何能够对我们的上帝有一种强烈的求神远离，你不要跟上帝，不要跟我们讲话，我们不敢接近那个山。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都讲，我们不敢，不仅是不要听到声音，连接近都不要接近。耶和华说，对，我们中间要保持距离，要有距离，我们跟上帝要有距离，我们跟上帝要有惧怕。另外一方面，我们跟上帝要亲近，我们跟上帝要没有距离。我也非常抱歉的必须用这个做例子，因为圣经是用这个做例子的。圣经用的例子，我们要亲近上帝，尤其是以弗所第二章，我们的亲近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上帝结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各位，这个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想法，这是因为这跟性有关系，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困难。那个《美女与野兽》里面，那么 C.S. Lewis 这位很好的基督徒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当那个小公主，那个小女儿跟她的没有见过面的新郎一起生活，而且很快乐，而且是夫妻，他们每天晚上都一起生活，早上就不见了，生活的好幸福好快乐，但他从来没看过他。他回去后来跟他姐姐讲，他姐姐嫉妒他， 就说你的丈夫恐怕是一个怪物。对不起各位，我还是说不很不妥，但是不能不这样讲。在夫妻亲爱的时候，在黑夜里面夫妻亲爱的时候，万一你想到的是这是一个怪物，你怎么还能亲爱的下去吗？我们跟上帝的亲爱，圣经不吝惜用这个字眼，相亲相爱，甚至那个 communicate 里面很多时候是有性爱的部分成分。当然我们跟上帝绝没有这个性爱的关系，可是这是我们能够想到圣经也用的最亲密的。我们又跟他很亲爱，抱得紧紧的，很享受，我们又吓死了。各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情形，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我们生活中怎么来了解这件事，可是非常显然上帝希望我们这两个都有。我们对他要有一种敬畏，而这个敬畏不是奴隶的敬畏，而是儿子对父亲的敬畏。我想到的，你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房间，非常干净的房间，非常豪华的皇宫，你很欣赏那个金碧辉煌，很漂亮，或者那是一个六星级的旅馆吧，有人招待你去住，你很享受，很想跳到那个床上面，就那么舒服的床睡一睡，很想在沙发上坐一坐，但是又觉得哇，这里处处这么美这么好，好像怕破坏了它一样。我不知道我能用的形容词只有这些了。还有一个，这也是不是太好形容的，因为涉及到性爱的，各位我们就必须把它拉回来了，那是很不妥的。当我们假如是下流的人，假如是男人去嫖妓，也可以有很激情的部分，但是如果他是跟他的妻子，如果他也很爱这个妻子，如果这个妻子也很圣洁良善，他们在亲近的时候不只是性爱，在任何一个时候，他有没有也有一种心非常喜悦非常快乐，但是也尽他一切的要他的 partner 有满足的喜乐，而在那种尽一切努力的时候有一种小心敬畏。我只能这样形容了，我只能这样形容。我觉得圣经讲的我们跟上帝有一种极大的亲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信友堂包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我们缺少的。我们对神的渴慕喜悦想念我觉得都缺少，而且但是不瞒你说，我觉得我也有，我觉得我有过，而且不是有过，我希望我越来越多这种喜欢跟主亲近的。而那种亲近绝不是什么神秘的经验，也不是什么要有什么特别一股暖流怎么样，那个特别的亲近包括我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经历艰难的事。但是如果神怜悯我，这里面是有极大的祝福极大的平安。我相信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那是耶稣就他人性来讲他一生最平安的时候。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你为主背十字架的时候是辛苦，但是也是最平安的时候。圣经里有描述过当使徒奉主的名被鞭打的时候他们很快乐，因为配为这个名受羞辱。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太抽象，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大家哪里听得懂。我们到迪士尼世界很快乐，我们有性爱很快乐， 我们受委屈，为主受委屈的时候，我们想到主的爱，我们很平安和喜乐。我不能形容，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懂，也都经历过走主道路的美好。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的时候，当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包括过快乐春节的时候，包括过春节，有的时候这种场合都常常会造成很多的不愉快，因为大家的期望很高，人很多，希望的很好，今天的年夜饭要好吃，因此也许那个情绪就紧张一点，有一点不对，大家就争吵起来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地领受上帝的爱，好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圣洁。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渴慕，能够得到遵循上帝话的美好。再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能形容的，每次请司琴的姐妹们、学音乐的姐妹们原谅我，我每次看到听到弹琴或拉小提琴或吹笛子吹得那么好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在学的时候，他在练的时候，他的关节都痛的时候，练出这一身好功夫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不能够分开？没有下苦功，没有那个辛苦，就没有这一方面。我们绝对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苦功换取上帝的喜悦，是上帝的恩典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当颁布律法的时候，当继续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能让我们知道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就是我一再讲的诗篇119篇最长的一篇诗篇，都在讲，每一节都在讲，神啊，你的律法真是美好。119篇我也讲过，我们也听过，也算是熟悉，起码熟悉它是很长的，但那种感情，我渴慕你的律法，眼目失明。各位，我也记得我在以前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就是以前不是3000年前，就是30-40年前，就是我跟康师母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几点打来，你真的眼睛会看着那个电话等他响。那个时候还写信，各位年轻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写信？我们写好厚的信，我弟弟在底下，我跟我弟弟感情也很好，在军队的时候我们写10几张信纸，哎，那个看到信的那种快乐。神给我们他的律法，给我们他的话，给我们他生活中的规矩，好像钢琴学生学习那个指法弹，多少千个小时的苦练，弹出美妙的音乐。愿我们爱慕上帝的律法，知道上帝律法的宝贵和美好。好，这个律法，这个十诫，说起来可能我们今天题目，我给的题目是错误的。十诫不是十诫，十诫是十条诫命，诫和命不一样，英文就是 commandment， 中文诫是 prohibition， 禁止你做的事，命是要你做的事。十诫里面只有一条，十条诫命里面只有一条是要你做的，当孝敬父母，其他九条通通是不要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 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十诫里面只有一条是命，其他九条是戒，所以是九戒。当然这九戒或这十戒其实还是有命的，我们等一下讲。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个少年官还有不少的人觉得十戒不难守。那个少年官对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是真的，因为我们当中恐怕也都遵守了。我们华人的文化对于孝敬父母是向来很喜欢做的，所以不是困难的事。其他九戒，哎，各位，太容易了，因为是不要做嘛，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我连你这个神都不想有了，还要去有别的神，没有，我根本很累了，星期天来做礼拜已经很麻烦了，还要什么祭拜别的神明吗？啊，不可，好，我不想做，不做嘛。不可以雕刻，要我去雕刻一个还很困难嘞。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要在祷告的事上随便。哎呀，我根本就不祷告嘛，所以我也没有妄称过耶和华神的名。那安息日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什么工都不可做，不可以做哎。我们现在尤其小朋友书包那么重，什么功课都要做，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做。逐日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好好守安息日。不可以做，各位，不可以杀人，叫你杀人还真的很困难嘞。不可偷盗，我们去偷东西一定是会被警察抓到的，会甚至从楼上摔下来的。不可奸淫，对，我们懂得耶稣后来讲心里动一念就是犯了淫乱，那是很不幸，但是就行动上你要去强奸一个人，我们也不太敢嘛。不可戒，这九戒算起来都不太难遵守，就我们不要做就好了。各位，这个也不是不重要，外面的行动能够保持圣洁，虽然在神面前不能称义，还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不只是这不做的事，不要做，我们还需要知道要做的事。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什么意思？没有别的神，而且没有别的神你相信，你爱，你惧怕，像相信真神一样。那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正面的那一句就是把我当作独一的神，全然的相信，全然的依靠，全然的有盼望。这我们讲过太多了，我今天又想到大卫的例子。各位，我们不可有别的神，我就常常跟别人讲，包括我也跟教会弟兄姐妹讲，康来昌你不要信他，我是不可信的。这不仅是讲我的人品并不够好，而且实际上就算我人品很好，我的能力也有限的，我是人呐。我们多次讲过，约拿丹是王子，是大卫的好朋友。撒母耳记上好像13章讲约拿丹，两次讲约拿丹看大卫，爱大卫好像爱自己的性命一样。约拿丹是王子，约拿丹品性很美好，大卫跟约拿丹有很好的友谊，但是约拿丹不可靠，不能靠，不是约拿丹不好，是他是一个人。 他是王子，但是他是扫罗的儿子，大卫没有办法依靠他，这真是很痛苦的事。约拿单想要尽一切的办法帮助大卫，不能帮助。各位，人是受造物，一切的受造物包括权力、金钱这些东西都不可靠。不可有别的神，下面一句是不可雕刻偶像，那就是不可以把任何一个受造物具体化，把它当作神。我们华人常常把知识当作神，还有很多人把金钱、把马门当作神，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把父母当作神，把爱情当作神，把自由当作神。各位，把知识当作神，这些都不是坏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都有极强的吸引力。把美当作神，各位，我们把任何一个受造物，包括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国家、主义领袖当作神，破坏两个东西，一个破坏你自己，一个破坏他。这是辛苦的事，我是最近比较才看到这件事。亚伯拉罕很容易把以撒当作神，他的全心全意所爱的对象可以是他这个儿子，但是以撒不可以是他的神。各位记得我举的例子吗？我小的时候，我们公教人员很穷，家里是公教人员很穷，从来没有吃过苹果。有的时候经过那个师大对面那个水果行，看到苹果，我跟我爸说，那个是什么苹果，好不好吃？很好吃，我们怎么不买一个吃，太贵了，一个五块钱，那个时候一个五块钱好贵。后来我父亲有机会到纽西兰，从纽西兰回国的时候，在机场，哇，箱子就打开，里面有苹果，好高兴。后来我父亲再有机会出国，我们又到松山机场接他。上一次爸爸从纽西兰回来，我们差不多一年没见，我看到我爸就抱我爸爸，不能放啊，让我爸打开箱子给我苹果吃。这一次我冲到那个人一出来，我冲到箱子那里，我的苹果呢？苹果是好的，是我父亲爱我给我的，但是苹果可以取代我对我父亲的爱。上帝给你的恩典可以取代施恩的上帝。各位，例子太多了。你丈夫给你的貂皮大衣可以取代你对你丈夫的爱。所有的东西不要取代上帝。知识、金钱、自由、爱情、亲情、夫妻的关系、性，都是美好的。但是一旦取代了上帝，一旦你把他偶像，你侍奉他、跪拜他，他败坏了，你也败坏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我们就不去多说了。我们希望神的名在神的儿女心中是美好的。我又讲这个老例子，对不起，都只能讲这些老例子。现在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如果没有，我觉得你还没谈过恋爱。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喊他的名字，会默念他的名字，像谁一样呢？哦， Romeo, Romeo。那个名字有一首诗歌赞美里面有的，主啊，请你原谅我，每天要念你的名字1000遍。嫌啰嗦嘛，他说请你原谅。 我不知道各位你懂这话吗？你有过一个爱的对象，你他不在的时候，你念他的名字，你叫他，你呼唤他。我们的上帝一直在念我们的名字，我们忽略他的名字。前面三个诫命都是不要不要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深深的爱上帝，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各位，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认识上帝的奇妙，就实在是虚假。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从别的地方来，老朋友，我就想到，哎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彼此的关系，都多么需要常常的更新，而也求主帮助我们是更新的。各位，请你不要嫌肉麻，因为我现在不在信友堂，对吧？各位知道哈，不要嫌肉麻。我实在很喜欢信友堂，刚才讲的对上帝的爱和惧怕，我对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也有，包括我的同工，我对沈牧师又爱又怕哦，而且不是奴位啊，当然说校位也不对了，就是你对一个你喜欢的人，他又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不想做一些什么错误的事吗？不怕你说，对谢牧师，对我的同工也都是，不是只有长辈哦，平辈哦，晚辈也是。我看到同工们，包括在门口接待的同工们，那么辛劳，我就感谢主，我就又爱又不是畏，实在是敬。那么如果对人这样，对神更是希望这样。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而可畏，小而可爱。十诫一个转折点是第四诫，第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流女、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有的诫命十诫里面最长的是这第四诫，虽然我们不敢说最长的就是最重要的，每一条诫命当然都重要，但这条是表现出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想在教会历史上，包括新约旧约，包括耶稣的生平，我们都看到这个上帝这么看重的安息日，有这么多人解释过的，恐怕到今天我们还是不了解，很多时候还是在安息日的时间、地点、遵守的法则、方式、形式上大家很讲究。我们在这里面想到上帝的恩典没有？十诫、生命记跟出埃及记大同小异，但有一个比较大的异。出埃及记里讲到安息日是建立在上帝的创造，神的创造之功完成了，所以他的儿女可以有安息。我们的安息因为上帝做好了一切的事。生命记没有提上帝的创造，生命记守安息日是因为上帝的拯救，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奴隶，救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让我们得安息。那么你也要让你身边的人得安息。各位，这也是教会安息日， 我忘记了是出埃及记还是民数记里有讲，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我记得不管是希伯来书或者新约旧约也有提到，安息日这个记号重要的不是在安息日，哦，这群人每一个礼拜有一天，他们那一天去做礼拜，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安息日是一个记号，是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记号，就是我们生活随时活出安息平安。我们有平安，在刚才云飞长老，我的亲爱的亲家提到了，我们死亡和罪恶让我们没有安息，死亡和罪恶让我们没有平安。哎呀，我看到这些，你要守安息，你的儿女仆婢流离牲畜寄居的客旅，让你要让他们得到安息。不可工作，是因为人的罪恶不可以工作，但是重点实在不是不可工作，重点实在是心中有平安。安息日如果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命令，你拿了一张纸头你就要被打死。安息日就变成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是不安息，就是屋顶上提琴手的那种描述的，就是一碰到安息大家就害怕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道人还有我们星期天有服侍的，是不是最不安息的就是主日啊？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星期一？星期一休假嘛，所以我们觉得比较高兴。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传道人最累的也是平安夜。我还因为要用一年的时间，最少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做各样的准备。什么时候才有平安夜呢？平安夜结束了以后，哦，可以休息一下了。求主保守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安息。我们的不安息，因为我们是罪恶的奴隶；我们的不安息，因为我们害怕。亚当夏娃听犯罪以后，听到神的声音，就害怕，就藏躲，就不安。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救出来，拉出来。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你要使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得安息。各位，求主也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医生，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就平安。看到我们喜欢的护士，我们就平安。我们在国外的一个机场，大得不得了，第一次去语言也不通，我们看到我们认识的人来接我们了，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我们要工作，求主让我们不断在主那里得到平安，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有平安。你身上的记号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继续的再多讲一点，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做人跟神和好的事，人跟人和好的事。对了，在世上有的时候冲突纠纷对立，那没有办法避免，主耶稣自己的家庭和门徒中间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怎能完全避免？但求主让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是平安的。好，那么后面的六个戒，后面这几个戒我就不去提它了。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这些东西我不去详细解。不过我提一下，如果不详细解， 是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不可做这些事情，重要的不是不做这些事，重要的是我们做更积极的，能够帮助人。爱，这个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了。所以不可杀人这个诫命是可以遵守，对大多数人我们可以遵守，我们不去拿刀杀人。但是不可杀人还包括不可以恨，不可以讥笑，骂兄弟是魔力拉家，其中有一个字就是笨蛋。这我相信我们当中信友堂很多人犯过这个罪，因为信友堂弟兄姐妹太聪明了，聪明人容易骂人家笨蛋的，反应快，灵敏，迅速。那我们就要小心，求主让我们不犯这个罪。但是你就一个笨蛋都没有骂出去，你从来也没有骂人家笨蛋，也没有看不起人家，还是不是不可杀人的重点。不可杀人不只是不要减少停止别人的性命，不可杀人是要用爱使别人的生活和生命更丰富。就是再一次各位回去可以看保罗讲的，凡事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是我们不是不犯，我们是积极的帮助人，因着上帝带我们帮助人活得更丰富。那个不可偷盗也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东西。什么叫不可偷盗？讲最简单的，当然就是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问题是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呢？各位，你们今天听到这个道，应该可以成为你们的东西。你们的东西今天听到，听了多少，领受了多少，领受了十分的道吗？还是你今天应该领受十分的道，因为我懒惰，我偷了你们的东西，我没有好好准备，以至于你们今天这五十分钟的时间只领受了三分的道。我有没有偷你们的东西？我为你们的祷告是不是该你们该得到的？当我没有为你们祷告，没有够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偷掉了你们应该从牧师那里得到的带导和关怀？各位，我说这话不是要吓人，也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如何令人敬佩的那个圣人，不是。我是在讲到说，认识上帝的爱，你唯有不断领受上帝奇妙的、无穷的、无尽的、没有理由的给我们那么丰富的爱，我们才能给出去，我们才能活得这么积极。不要偷东西，不要偷东西，把人当得的给他，人当得的很多时候是神借着你给他的。我也不懂第十个，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那个贪恋为什么是一个罪？我想过哈，十诫里面应该有不可嫉妒，可是没有这一条，应该有不可骄傲，可是也没有这一条。我不知道，一定跟不可贪恋有关系。可是贪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是不可以？我不觉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的意思是淫乱，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不可奸淫了。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好，这有争议我们就放在一边。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到底耶和华在禁止我们什么？这个诫命是什么？各位，我在跟各位一起讨论，人家说讲道的时候切记这样，讲到的时候切记说我也不确定，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我实在不确定。我跟各位一起来想，不可贪，为什么这是一个诫命？ 这不是一个行动哦，这是一个意念。当别人的房子很漂亮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羡慕，如果我有这样的房子就好了，这是错误吗？我们不应该想到说，哎呀，他长得那么高大，我如果像他这样高就好了。甚至，哎呀，老张的老婆麻婆豆腐烧得那么好吃，如果我老婆也不是麻婆，而是能够烧麻婆豆腐，该多么的好。各位，这是错误吗？贪婪欲望是不是常常是进步的一个动力呢？那么当神说不可贪图别人的东西，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说，我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我不觉得知足常乐这个是一个答案，因为圣经是有讲这句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话绝对对，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但是不管是所罗门或者是大卫或者是任何一个属神的儿女，听到神愿意赏赐我们，我们能够大大的张口，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我也讲过，中秋节的晚上，花好月圆，有一对情侣，但那个男生总是很呆头鹅，始终有一点不解风情。在那天晚上，在公园里面，那男生对女孩子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嗯，女孩子有点高兴，她终于开窍了。什么事？不行，你一定要先答应我才行。哎呀，我要听了才能讲。不行，你要答应我。哎呦，真很高兴咯。好，我答应。什么事？你的原子笔给我好不好？各位，那就完蛋了嘛。你能不能向神大大的张口呢？如果刚才那个笑话不太好笑，还有一个，有一个小伙子牵着一只牛，拎着一只鸡，背着一个箩筐，顶了一盒鸡蛋，要晚上要回家。有一个他的另外一个邻居的女孩子看到他，他们两个就聊起来。他说，哎，男孩子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我们都是同路嘛，天这么黑。他说，女孩子说，可以啊，但是人这么少，天这么黑，如果等一下你抱我亲我怎么办？哎呀，我牵着牛，拎着鸡，顶着鸡蛋，然后还背着个箩筐，我怎么可能？那女孩子说，你把牛先拴好，然后把鸡放起来，盖在鸡笼里，蛋放下去就可以了。好像还有人听不懂啊。我们求神帮助他的儿女。我们对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爱，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是不是指着不要让你的欲望在上帝之外失控？也就是我们很想很希望得到东西，有东西享受东西不是坏事，但是总是被上帝来约束。也就是我们这些诫命里面，一切的诫命最重要的还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我们唯一的安慰、鼓励、力量和盼望。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他，尽力的爱他。我们爱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爱他，我们是罪人。因此，对不起，最后我结束十诫，不只是讲到说我们要爱上帝，不只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说一件事，就是诫命的 难以遵守。诫命的难以遵守，实际上在颁布律法的时候，雷声闪电就是一个表达了。上帝的律法非常的严厉，罪人守不了。我们要讲到的是，在新约圣经，在弗类福音里面几次提到的事情，包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包括人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是律法师，你不知道吗？要爱神，要爱人如爱邻舍如同自己。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各位，我们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就说，这律法师实在好小气啊，谁是我的邻舍？可是各位，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刚刚讲到律法最后不是不做而已，而是要尽心尽力的爱神，要爱邻舍像自己。爱邻舍像自己，你能爱几个人像爱你自己一样？爱邻舍，那么谁是我的邻舍？我的邻舍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十个还是二十个？请有一点限制我来做。我觉得他问的非常合理，我们也讲过，那就是孟子讲的嘛，我们怎么可能够兼爱天下呢？那是禽兽啊，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然后耶稣也叫我们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你就照样去行吧。你要像那好撒玛利亚人，把每个不沾亲不带故但是在需要中的人都当作你的邻舍，去尽心的爱他，你照样去行吧。好，我们这样了解，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人在问一件事情，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在讲两件事情，一个是谁是你的邻舍，另外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重要的，不是谁是你的邻舍，而是你是谁。 Who is my neighbor? Who are you? 你是谁？各位，你要去爱邻舍的时候，你先看看你是谁。照圣经讲，照耶稣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我们在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同工关系上，我们都伤痕累累，重担累累，虚伪累累，面具累累，苦毒累累，伤人累累，被伤害也累累。我们还要去帮人家忙，我们倒在地上常常不想起来了，别人也不能帮我们忙，我们的邻舍常常是让我们更痛苦的。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没有人能帮我们的时候，也就是每一个时候，一个不沾亲不带故不需要来帮助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一个不沾亲不带故完全不需要来帮助我们的，只应该把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上帝，他来爱我们，他来照顾我们。各位，你要照样行，你要照样行的前提总是要照样被照顾。主啊，求主赐下你的圣灵，医治我们的疾病，缠裹我们的伤痕，安慰我们的痛苦，挪去我们的重担。 用圣灵医治我们，使我们得安慰，得盼望，得力量。教会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谁是他的邻舍？是那连续他的人。你照样行吧。是的，不过看清楚你是谁。你是被打伤的人。我们一息尚存，天天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待。我们也感谢主的怜悯和恩待。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恳求主同在，恳求主帮助，恳求主怜悯，恳求主让我们来到锡安山，我们跟众天使一起敬拜你，我们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我们一起生活，得安慰，得鼓励，得医治。谢谢主的慈爱与怜悯，赐下教会，赐下家庭，赐下恩典，也赐下这么多的十字架，我们力不能胜，求主帮助。谢谢主，你必定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